他就说，就是把这个话给我说了，说我并不认识叶飞，只是很多年前和他一起出席过一个活动，一起拍了照。 他在社交媒体把照片给拖了出来，我根本就没有认识过他。然后因为这篇文章比较短，但是你知道新闻最早有时候就有越大的影响力嘛，这篇文章应该是冲上了新浪财经的头条。然后我父亲当时刷《新西游》的时候就非常开心，哎呀，我终于看到你发，我刷这么久文章，终于看到你能写的新闻了。然后就是，确实在那一刻，我能确实感觉到当一个新闻记者的。 成就感吧，然后但是因为就是在此后，因为各种事件哈，我其实被那个，冰总给那个就是把号码呀、信息给那个全拉黑了，就是然后前段时间还有同行跟我说，因为你的一己之力，提升了他对整个媒体界的防范心理，就是其实行为挺过意不去的。但你看时至今日，我跟一些四目大佬像林元芳、赵云。 其实处得还都挺不错的，所以说只能证明三年前被他拉黑，可能只是一次个例吧。然后第二件事是陈清波事件，这是陈清波本人是叶飞事件中的一匹黑马。然后因为我当时刚入职嘛，就是想写一条这稿，心里比较迫切，于是从早晨开始我就一直拨打他的手机号码，大概我记得拨打了有15通左右吧，就是一直是。 线会这样，然后滴滴的声音就是死活不通了。当时心里也比较急，然后大概中午12点20左右，然后他终于接起了电话，然后给我说了很多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当时因为我的联系方式被叶飞抛在那个微博上，然后被他老婆责骂了一上午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他的手机就是一直没有开嘛。当他开了之后，可能就是从12点20开到12点40，就开了中间20分钟左右。” 然后利用这个空档，我是就是正好去采访了他，然后他说了很多话，就是他其实很能说的，他是一个信佛的人，然后他接受我采访之后，就想把那个话匣子给全打开了，说了很多话，包括他跟叶飞的过往跟纠纷啊，他把那个微信聊天记录甚至都抛给我了，然后利用这些信息，其实也是写了一篇还不错的新闻了。
然后因为这个事儿，其实在我的3年中也不算什么特别说火的新闻，但是因为他说话时候那就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态，还有他老婆在旁边说：“呀，你们这些记者，你们这些推波助澜的记者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才把我们家陈金波搞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我迟到不迟到，说迟到把你们抓起来告进去。”就是这种话，至今萦绕在我耳边，让我确实挺记忆深刻的。然后最近一篇比较记忆深刻的是杭州私募跑步事件。 因为这个事儿是我们即将于其新闻中心全部门之力嘛，然后去做这个新闻报道，然后就是这个事中让我比较，因为就是其实我没有主导，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各位资深记者，他们确实因为已经可能做了12年，做了14、15年，做了很长时间，然后他们做记者做这么长时间，他们有经历求精精神，确实我还是挺值得我学习的吧，比如说。 新闻发生前第一天，Q姐是事件发生第一天的凌晨1点，然后她给我发了微信，让我去跟那个杭州余姚去发了 PPT， 然后第二天，然后其实就这个情况，这个事应该是整个系列整个系列里面比较火的一个报道，就是还原杭州三十一私募跑步事件，就是这个新闻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啊，因为当天晚上11点，我应该是把这个新闻已经全部写好了，然后我给杨娇老师就是发了过去。 然后当时我已经认为整个不管是文本呀，还是各种新闻处理，其实已经处理的比较妥善了。但他可能觉得，哎呀，觉得还不太好，然后把整个逻辑重新梳理一下。他从11点，然后一直改到凌晨4点。当天晚上凌晨4点，他给我发，哎，徐宇，你们全改好了，然后你再重新复刻吧。我觉得这种精神，从11点改到凌晨4点，我觉得确实对于一个做了12年的记者还是挺难得的，确实还挺值得我学习。好，下一个。 然后，反正经过这3年吧，经过这3年的资深记者培育啊，包括我的写稿专业性啊，还有在那个自媒体时候一些写稿不规范性，确实得到了一些进步和那个改善。然后，当然，我个人也会拿我这段在第一财经的工作经历啊，给我。